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曾经在讲道的时候讲过很多次，我说有时候45分钟一个小时的讲道比不上5分钟的一首歌，因为很多的诗歌呢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们在他们自己人生当中对于信仰，对于自己所跟随的这位神，对于自己在信仰当中所有的感触所总结出来的非常真实也是非常感人的一种领悟，所以它是浓缩的，它是精华，它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的斟酌，每一种感情都是非常的饱满的。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有很多诗歌其实是会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萦绕，而且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会重复出现的。它可能是在我们悲伤的时候，在我们非常灰暗的一个时刻里面，没有人可以安慰我们啊。无论是我们亲人的拥抱，无论是别人对我们的慰问，或者是电视上的这种欢声笑语，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我们的言语上的这个关怀，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就是会有那么一种忧愁，或者说是一种悲凉，一种痛苦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可以去表达，也没有办法用言语可以安慰的。但是可是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首歌，会有那么一段的旋律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那一瞬间可以抚平我们的忧伤，也能够让我们在诗歌里面，在这些词句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旋律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就像起先静姐妹跟恩珍姐妹在各自的领唱跟祷告当中所强调提到的，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持有的一种盼望，我们所领受到所接受到的爱是超乎寻常的。因为这人世间所有的盼望都是有尽头的，也是有终点的，也是有它的极限的，对吧？那我们对一个孩子的盼望，我们对于事业的盼望，我们对于自己丰富这个产业丰富程度的盼望，它都是有一个极限的。让你想到这个极限的时候，你没办法再往上想了，因为那个东西你永远没办法去达成。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最大的困难与难题，那就是死亡终有一天会夺走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一切东西。无论你在意的还是你不在意的，无论是你想要去拥有的还是你不想去面对的，死亡终有一天将会带走所有一切的东西。无论我们所辛辛苦苦购置的产业，无论我们多么细心呵护的一些情感，无论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觉得是多么值得珍惜的记忆，总有一天所有这一切会因着死亡的到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消失，或者与你我再没有任何的关联。可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他要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要面对所要走向的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新的开始。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会借着几首诗歌我们选了大家绝大部分都大家比较熟悉的诗歌，我们可以一同来唱。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诗人们所做的 这个优美的诗跟词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体会，更多的去品尝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祝福。那我们也会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解释，让大家对于诗歌所要表达的意思能够有更深的理解跟感悟。那第一首我们要唱的诗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是天父世界。那为什么会要选这首诗歌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忘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这首诗歌在第一句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这是谁的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某一个领袖的世界，也不是某一个财团的世界，也不是某一群强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所以不管这个世界在怎么样的动荡，在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诗人就讲到一句话说，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这种安宁是建立在你我需要去相信，这是谁的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住在天父的世界里面，我们并不住在一个人掌权的世界里面，我们住在神掌权的世界里面。这世界是会有变化的，这世界也是会有动荡的，这世界也会有很多我们无法预料或者我们不想它发生的事情发生，但是这是天父的世界。所以在第三节里面，诗人说，他说，我去观察这个世界，好像蛮多时候罪恶好像得胜了，对吧？好像这世界上有太多丑陋的事情，有太多我不想看到的事情，我有太多我不想面对的事情，我不想活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不美好。可是诗人说，我发现虽然很多时候罪恶好像得胜，但是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所以我们邀请大家一同来唱这首这是天父世界。
这是天父世界，我从这静听宇宙歌唱，四维相应，星辰灼热同生。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晨明亮，百花美丽，证明造化精神。这是天父世界，他爱不及万千，风吹枝草将它表现，天恩广布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求主教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 神充满万方。
那第二首歌呢，名字叫做更加甘甜。那诗人说，他说其实这个题目很好哈，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映照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的话，其实蛮难实现的。我们的人生一般情况下都不是走向更加甘甜，一般情况下都是走向更加苦涩。这个如果照着常态来说呢，我们就是走向更加苦涩，对吧？我跟 Frankie 很明显感觉到在走向苦涩的路程当中，对吧？无论是体力、精力、智力、记忆力啊，我们都在走下坡路啊，都在衰退的一个过程里面。可是我们同样可以在很多基督徒身上看到另外一种生命的一种境界或者一种状态，对吧？比如说有很多反常规的圣经的语言啊，那保罗说他的人生是什么？是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嘛，对吧？我们的正常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陈旧啊，更加的腐朽啊，更加的脆弱啊。可是保罗说，这个一天新是一天。那同样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种盼望，这种盼望叫做更新的盼望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常常会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断的更新啊，有一个新的我，有一颗新的心，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词啊。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保罗说这是一个新的我。那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去掉那一颗石头做的心，要有一颗新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是有血有肉的啊，是有灵性的，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我们有一颗新的心。那保罗也同样，使徒们也同样去表达说，他的人生当中在遇见神之后人生被翻转，然后生命被更新的时候他是有新的目标，他是有新的追求的。那我们就看到一种在属灵生命的层次里面的一种不断的更加甘甜更加美好更加强壮更加有力的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在诗人去写这首更加甘甜的时候他说这个更加甘甜，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呢，是你要找对你的人生要与谁来共度，要与谁一同来一同来走。所以他在第一句的时候他就讲说，他说我深愿意与主耶稣每日更加清净啊，所以它比日光更灿烂，比玫瑰更加鲜艳啊，所以这个它是不能够替换的，对吧？我们把它换成自己的配偶，这个话不能够成立，对不对？它也不可能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更加芬芳，更加甘甜。所以诗人在想象自己人生当中的这种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有一种他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总结，他说我的人生一定会是越来越甘甜的。那在最后的时候，在副歌的部分，他就讲到说，他说我虽然在今天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与神的关系已经在越来越甘甜的这种状态里面，或者这个进程当中，但他说我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或者更远的一个追求，那就是我深信有一天我是会与主来面对面的。与主来面对面的，当我亲见我主的容颜，那将是多美丽多甘甜啊！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来 体会一下，一同来体验一下，这个诗歌里面所说的更加甘甜的滋味，也让我们自己人生当中能够有一种追求，我们也追求我们的人生可以因为有主耶稣与我们每日更加亲近，我们也可以更加甘甜。好，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更加甘甜》。
我深愿望与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那比日光更灿烂，比玫瑰更加鲜艳，它是我人生追求完美标准的顶点，它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我心真猜想不到，在那景色边，情节主的容颜将多美丽，多甘甜。我停止远远地见他荣光向我照耀，他已经夺了我心，他爱情无限美妙。我所盼望是在生活中满了他恩典，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我心真猜想不到，在那景色边，情节主的容颜将多美丽，多甘甜。
再唱一遍哈。
我深愿望与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他比日光更灿烂，比玫瑰更加鲜艳，他是我人生追求完美标准的顶点，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我心真猜想不到，在那景色边，情牵我主的容颜将多美丽，多甘甜。我静止远远地见他荣光向我照耀，他已经夺了我心，他爱情无限美妙。我所盼望是在生活中满了他恩典，那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我心怎猜想不到，在那景色边，情牵我主的容颜将多美丽，多甘甜。
好，第三首诗歌是我们曾经唱过很多次，也是很多弟兄姊妹会跟我讲说，在自己人生遇到一些挫折，或者遇到一些挑战，或者自己在比较灰暗的情绪里面或者心情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基督徒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不应该也不能够也做不到去否认患难的存在，所以诗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虽然患难如同波涛在冲击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形容词。他说这个波涛是不会停止的，我们人生当中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困难来 人生好像的我们的底色好像就是痛苦啊，无论我们在怎么样一种状态里面，无论我们物质有多丰富，无论我们的生活在人家看来是在别人在他人看来是多么的顺心和如意，可是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的内心里面总是隐藏着忧伤，隐藏着痛苦，隐藏着空虚，隐藏着不满足啊，隐藏着我们自己人生当中那深深的叹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会垮在某一声叹息里面啊，在别人看来我们好像功成名就，好像万事顺遂，好像人生生活上一无所缺，可是只有当我们夜深人静躺在床上孤独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内心或者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状态的时候，可能从心底的深处会涌出来一声叹息，那一声叹息会遮盖掉所有一切在别人看来光芒万丈的东西，只有我们知道说那个叹息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根本的东西。所以诗人说，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去常常叹息，我们也可能落在一种状态里面我们只能叹息，但诗人说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另外的一种选择，他说歌唱吧如果当叹息出现的时候，当这种人生的空虚感，或者当你这种不满足出现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或者当忧伤整个淹没你的人生的时候，选择歌唱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生有歌唱的理由因为无论如何无论我们生命里面要面对怎么样的这个处境，面对怎么样的难处，神其实命定给我们一个结局，命定给所有跟随他的人一个结局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可是对于神来说，他要给我们东西是已经确定的，他要给我们的是得胜，对吧？我们人生当中虽然常常会软弱，常常会跌倒，常常会失败，可是神最重要给我们的是得胜，得胜罪恶，得胜死亡这是神命定要给我们。我们的人生也会面对生离死别可是神最后要给我们的是生命这是确定的，我们并不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里面。我们今天会失败，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愿意坚定自己的信心，仍然可以不断地重新再爬起来来跟随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结果，神要给那些忠心到底跟随他人的这个结果是得胜。所以诗人说生命终将胜过死亡那无论如何生命终将胜过死亡。那然后诗人 也提到说，从魔鬼的角度上来说，他希望我们悲伤，因为悲伤能够让我们进入一种灰暗的一种状态里面，我们会去怀疑我们会去质问我们会去可能会动摇到我们的对神的那种信靠。所以魔鬼希望或者喜欢我们陷在悲伤里面无法自拔，但是他却惧怕赞美因为当你我在那种情况里面仍然赞美的时候，那就表明说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是可以遮盖掉一切苦难或者说是悲伤或者痛苦给我们带来的创伤的所以这首歌呢，我自己常常唱给自己听，我也常常在去探访那些在忧伤痛苦里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跟他们一同来唱所以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在庆祝，其实同时在纪念耶稣的受难但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不要把情绪停留在悲伤里面所以当玛利亚带着悲伤的情绪来到这个坟墓里的时候，那天使问他的一句话说，玛利亚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为什么问他这句话？因为天使要提醒他说，哭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时候 在那一个复活节的清晨是要赞美的时候，因为生命胜过了死亡，也因为神的能力胜过了阴间的权柄，所以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在主里面常喜乐。
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四面充满了凶恶，虽然患难如同波涛在冲击，但是歌唱中胜过叹息，应当是常喜乐，但是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中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命中胜死亡，所以应当是常喜乐。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火箭暗中并发射，因为撒旦还是像从前那样惧怕，赞美却要你悲伤，应当是常喜乐，但是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中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命中胜死亡，所以应当是常喜乐。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身心受尽了折磨，靠主的喜乐就是你我力量，若靠主喜乐就必刚强，应当是常喜乐，但是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中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命中胜死亡，所以应当是常喜乐。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因着地上帐幕要脱落，我们的衣服我与主在一起，不再有任何忧愁叹息，应当是常喜乐，但是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中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命中胜死亡，所以应当是常喜乐。
我们要唱的下一首歌是《永活之主》，这是我们每一年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唱的一首诗歌。诗人在写到第一句的时候，他说：我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所侍奉的救主今日还在人间。这句话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灰心、失落，或者质疑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价值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牧者来说，我们也会有动摇，也会有摇摆，也会有犹疑，或者是也常常会有脆弱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也常常会问说：你所做的事情意义在哪里？这个价值在哪里？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也有时候可能会有失落，会有误解，会有 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的彼此的这种伤害。那可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一个莫大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永远有一个可以退的地方。我们不是退出人群，也不是退到家人的这个怀抱里面，其实我们能够退的最好的地方，是我们退回到神的里面，退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可能要进入你自己的内室，或者进到你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里面，这个来面对神。然后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神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去感受，需要去明白，需要去触摸到世人所说的这句话，那就是我知道我所侍奉的救主今日还在人间，而且他就在身边啊！所以这是诗人在写这一首诗的时候，他落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说当我正需要主时，他在身边。然后在副歌的部分，他说永活永活千秋永活救主，和我偕行与我共话，注意同尝人生艰苦。如果你问我说你怎么知道主活，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永活的主，这位与我同在的主，怎么样有形有质的可以显现在你的面前。但是对于每一个在信仰生活当中有真正经历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永远可以非常真实的、非常鲜活的可以感受到说，那位主活着就活在你我的心里面。所以这是每一年我们这个复活节一定会唱的歌，也一直在激励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们，在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仍然砥砺前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各种重担压迫下，我不灰心失意，我知主在引领我，凡事化险为夷。所以这是我们要唱的第四首歌《永活之主》。
我所侍奉的救主今日还在人间，不惧人们怎样说，我心坚信不疑，我见主的慈悲手，我听主的恩言，当我真需要主时，他在身边。永活永活千秋永活救主，和我偕行与我共话，同尝人生艰苦。他赐救恩无边，你问怎能主活在我心间。人生苦海波涛里，我们就主不必各种重担压迫下，我不灰心失意，我知主在引领我，凡事化险为夷，到处福临光荣人必得胜利。永活永活千秋永活救主，和我偕行与我共话，同尝人生艰苦。他赐救恩无边，你问怎能
主活在我心间，欢喜欢喜主赐名，凯歌声震天地，哈利路亚起赞美，荣归永恒的主，众人仰望神救主，宇宙万物救星，主爱永存至万世，并要顾及永活永活，千秋永活救主，和我写信与我共话，同唱人生坚固，大火大火大自救恩无边，你完怎能知道主火，主火在我心前。
之前我们在听 David 读经的时候，耶稣不断的去重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耶稣去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说，他是那一位生命的主。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说，常常会听到有还没有接受信仰的基督徒说啊，你们如果没有耶稣就好了因为你们有一句话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他们去解读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说，你看我不信我就什么，我就灭亡了那我要信的话我才有永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就不会灭亡那可是这是阅读能力的欠缺所造成的阅读理解能力的欠缺所造成的。因为这句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叫那些原来只能灭亡，原来唯有灭亡，原来这个只有灭亡的人，他们能够不至灭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带来死亡，而是要带来生命。所以死是一个结。我们平常在祭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如果你要解开的话，你就不要去答死结因为这死结一系上的时候，你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你再去把它打开。所以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一个节点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愿意去思考还是不愿意去思考就我们在中国人的传统的概念里面，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应对的方式就是我们想要去逃避我们总是有一个非常天真非常幼稚的一个想法，我们会觉得说有些事情我们只要不提它就不会发生了，对吧？只要不提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会发生我不提死死好像就不会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尽可能的避免掉所有一切跟死有关系的东西我们去这个上这车子的这个牌照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选跟死有关系的这一个号码我们看见超市有168超市，没有514超市什么叫做168就一路发嘛，对不对？514是什么？我要死，对吧？那这个 对，所以我们不会的啊，哪怕你内心怎么强大，可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我们不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些数字，我们总是会潜意识里面或者说很天真的就认为说我们不提，好像这件事情会不发生或者是迟点发生。但是从理性上来讲，我们都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啊，死亡。在美国人的概念里面说得非常清楚，说这世界上这个最公平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其实只有一件啊，一个是交税啊，一个就是死亡啊。可是你要知道在美国交税其实不见得是公平的啊，那可是死亡很公平啊，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无论你出生在哪里，无论你的贫富，无论你地位的高低啊，死是一个劫，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要去啊面对的，没有人可以解。从有人类历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解开这一个死的结，无论他们有多努力，无论他们花了多少的资源，无论他们做过多少种的这个尝试，没有人可以打开解开这个死的结。秦始皇派人去东海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在他建立他的庞大帝国的几年之后死在路上面，死在半路上，在他出去出巡的这个半路上，在他死后所有一切的他所建立的所有一切的这个朝这个帝国就分崩离析。汉武帝在自己人生当中的执政的后半期最注重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炼丹。所以如果你去查史书的话，汉武帝的大部分的功劳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年轻力壮的时候打匈奴啊，这个什么大力的发展这个经济啊，给他到人生后半段的时候，他尝试着要去打开这个死的结，所以他找了很多的道士，炼了很多的丹啊。但是据史料的一个记载，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测，汉武帝原来应该活比较久一点啊，但是他为什么会在那个年龄死呢？很多人认为他是死于这个长生不老药中毒，因为那个丹药有很多的重金属啊，这个重金属你每天去吃这个丹药，重金属中毒啊，所以他死于药物中毒啊，这个药物就是长生不老药啊，长生不老药把汉武帝吃死了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要去做很多算术题，我们也曾经设想，可能在你的头脑里面也设想过各种各样的交换啊，说当一个亿万富翁生命奄奄一息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他说，哎，我拿我的30岁40岁的生命跟你换啊，这个亿万家财你换不换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说那肯定要换。可是人生的悲剧是，你就算换了，再过几十年或者再过几年，你仍然还要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没有人能够胜过。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唯一正常的反应就是悲哀，就是哭泣，就是忧伤，就是不舍啊，就是无可奈何。可是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希望啊，昨天我们去参加孙老先生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在那一个会场里面是有另外一种情绪可以去压制那一种忧伤或者那种悲哀或者那种不舍的，能够压制不舍的其实是对于再见面的期盼，对吧？你有那个再见面的期盼，你会觉得说这个不舍是可以忍受的，没有关系，我今天暂时看见他这个放在棺木里面，降到这个地底下，埋上这个土，我心中很不舍。可是这种不舍对于我来说并非不能忍受，因为我的内心里面有着一种可以胜过不舍这种情绪的另外一种这个感情，那就是我对于再见面有着强烈的盼望。 能够胜过忧伤呢，就像我们起先所说的是一种比忧伤更有能力的盼 一种喜乐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追思礼拜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死结被打开了，这个死结不再是困扰我们，不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人生当中的一个不可逃避的一个结局。我们知道说这个死结被神的复活的生命所解开，所以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里面，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烙印下一句话，是耶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永远记得，耶稣就是生命，耶稣就是我们所有人复活的盼望。所以愿神能够解开我们心中那一个死结，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死亡并不是结束，复活永生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也希望呢，这个复活的能力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使我们能够永远存着这个永活的盼望，因为我们所信的、所跟随的是那一位永活之主。所以下面呢，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这首诗歌叫做《这世界非我家》啊，他说：“这世界不是我的家啊，我没有一定的住处啊。”我想，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我们应该对这句话是有比较多的感悟的哈。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我们都经过这个长途跋涉，人生经过 Frankie 从马来西亚来，对吧？这个 David 从台湾来，对吧？我从这个大陆来，对不对？那我们转换过很多地方，我们很清楚就知道说，真的这世界不是我们没有一定的住处啊，我们没有一定的住处。所以人生你希望在哪里积攒财富，你希望在哪里长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首诗歌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有一个更美好的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在神的家里面，那个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天门为我打开，为我大开，天使呼召迎接，故我不再贪恋，因这世界非我家。不，这个世界非我家，这个概念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忘了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去投入，然后我们去付出，然后所有所积累的一切对于我们生命有没有真正的回报和意义。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说，这世界非我家，所有一切都会与我们告别。继续弹，对的，没错，没错。
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呼召迎接，故我不再贪恋这世界非我家。我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国若非我家，有泪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呼召迎接，故我不再贪恋因世界非我家。天上人万我快乐，让 我快来相见，我将千万换句主已舍我最浅，我虽软弱贫苦，靠主已无挂念，不再贪恋人生一世皆非我家。我祝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国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迎接，故我不再贪恋因世界非我家。
第四节我们再唱一遍。
我祝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国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迎接，故我不再贪恋因世界非我家。
下一首歌，光明美地。光明美地，我们可以直接唱，我们可以直接唱，因为这首歌歌词很简单，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说，要让我们能够，我们的视线可以穿过时空，可以看到在神那里有一地比日光更光更 光彩，但是虽然很远很遥远，我因着信我可以看得见，那是我们每个人要去的光明美地。
有一地比日光更光彩，虽遥远我因信望得见，我天父在那里常等待，早为我被安在雨里面，到日起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到日起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到美地我必随那众生，生和谐个性是一种主，心快乐的永远的生命，在无惧也无忧也无苦，到日起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到日起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我身负在高天和慈爱，将至尊独生子降于世，开复愿你直流至万代，我众生要赞美主恩惠，到日起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到这日乐无比，同众生的聚会在美地。
我们要唱的倒数第二首诗歌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我知谁掌管明天。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道那一位复活的主掌管明天，我知道那一位生命的主掌管明天，我知道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掌管明天，我知道那一位大能的主在掌管明天。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知道神掌管明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我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已难，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我心中的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认识头，但我知谁管这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天上阶梯，每重担越飘越轻声，每朵云披着彩衣，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在那里没有眼泪，在每一彩虹的尽头，从山林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管这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养活麻雀者，他必然也照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或经过水火之灾，但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管这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们一同起立唱这首《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我 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在主里面，重生的心灵，耶稣的爱，主我喜乐，深切相信，靠他的帮助，我用信心依靠他，要为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未来一世我不知如何，直到一天我见主面，为主打造树林的挣扎，胜利的露水艰难，主引领前途，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